西班牙式，西班牙式。今天呢，我想我们应该是从第九节看起啊。我们上一次是看了一部分的，第三章第九节。我们说过，这个西班牙书呢，刚好分着三段。这个最重要的两节圣经节呢，是把它分成了三段。那么一个就是就是第十八节那里有一句话，他的愤怒如火，已烧灭全地。然后到了第三章第八节，最后一句，我的愤怒如火，已烧灭全地。啊，一个是他的愤怒，一个是我的愤怒，所以呢，刚好就是分成三个段落，很清楚的啊。那么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十八节。然后第二章呢，一直到第三章第八节，第二段，然后呢，第三章第九节到最后是另外一段。那么当然我们看到，这个这卷书的主题是讲到耶和华的日子，啊，那么而且这个灾难呢是个全球性的灾难，啊，我们再说圣经里面呢总是用迦南美地来代表整个的全球，因为最早神的旨意是全球。所以神教我们，主耶稣教我们祷告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神最终的旨意是要执行在这个地球上的，这个行星上，我想这个是很清楚神的旨意。不过后来因为人堕落了，失败了，所以神就在这么多地方里面就选了一块地叫迦南地，用这块迦南地呢来代表神心目中的那个地球，神心目中的那块地，啊，所以我们知道当你读到西班牙书的时候，他一面讲的全地很明显指着这个地球来说的，但另一面这个全地也是指着整个迦南地来说的。所以我们读到西班牙书的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清楚，否则的话我们可能会有一点的混乱啊。那么讲到耶和华的日子，那么是不是没有这个有没有这个躲避的道路呢？意思就是说是不是一定要经过这个苦难呢？那么我们叫第二章第三节，那就给我们一条路。他说，世上遵守耶和华典章的谦卑人呢，你们都当寻求耶和华，当寻求公义谦卑，或者在耶和华发怒的日子可以隐藏起来。那我们说过，以赛亚书告诉我们要进入内室隐藏片时，那么等到神的愤怒过去，因为神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但是呢他的慈爱却是一生之久。所以我们就在这里讲到耶和华的日子，那么在这个苦难要来到的时候，那么对于基督徒来言，对于神的选民来讲，那唯一的路是什么呢？就是让我们隐藏在内室里。内室我们说过就是以色列人他们每个家里藏宝的地方。那现在如果你要问我们这个基督徒藏宝藏在什么地方呢？你记得保罗说我们有这宝贝放在我们的瓦器里啊，所以可见呢今天圣灵呢住在我们的灵里面，所以进到内室就是回到我们的深处。那么当你与主亲近的时候，那就是我们的主。我说一直到今天恐怖的阴影还是没有经过啊，尤其是一些谣言，尤其当初政府有很多的担心，怕纽约的居民会恐慌。那么因为曾经听说有一个核子弹，在苏联的核子弹是失踪了，那么他们一直不知道这个到底落在谁的手里，所以当然难怪的，这个很合理的一些怀疑。当然现在回过头去看各方面的证明也许不是那么严重，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知道说自从9月11号以后，我相信我们是一直是落在这个阴影底下，那么一直等到主回来。所以我们知道这些都告诉我们的主回来的日子是近的。那么我们今天呢真正蒙保守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像西班牙一样，因为西班牙就是隐藏神所隐藏的人。所以虽然我们不大知道西班牙，但是神的目的要我们像他一样。所以这里说你们都当寻求耶和华，当寻求公义谦卑，那特别是在主要回来以前，世上遵守耶和华典章的谦卑，这些人呢不是神审判的对象，你看见吗？但是问题在这里，这里呢这些人呢当全体都失败的时候，他们仍旧站在神的水平线上，所以这些人呢是个不胜者，他们已经很谦卑了。但是下面怎么说呢？你当寻求公义谦卑，意思就是说 除了谦卑还得要谦卑啊，意思就是如果你已经很低了还要更低，这就是十字架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所以呢，他的或者在耶和华发怒日子可以隐藏起来。那么这些人隐藏起来你看不见他们，但是等到第三章第九节以后，第三段他们就露出来了，就找出我们知道原来神为自己还有预备了7000人没有向巴黎学习的。所以当你读到第三个段以后，你看得很清楚，那么果然呢，这些所谓的这圣者，他们神把他暂时隐藏起来，然后呢他们就显露出来，显在众人的面前。那么然后呢，你看见神就把见证的已经知道说，虽然在教会或者在神百姓荒凉的时候，你看这些人在那里颠覆神自己的见证，所以最后呢神的见证就终于得到恢复啊。所以我想这个是整个的思想我们应该连得起来才对。那么我想前面讲过了，我们不再重复了，那么现在我们就很快的就来看第三章第九节，我们还是一节一节的来看它。那时我必使万民用清洁的言语好求告我，耶和华的名同心合意的侍奉我。那这个万民我们说过应当放作万国，指的全世界来说的。那么在整个的地球受了审判以后，神审判的时候很重的落在这个地上，但是神有个目的，那个目的就是叫那些万国那些本来一直用污秽的言语用咒诅的言语，那这些人呢他们能够来到主的面前，好求告我耶和华的名同心合意的侍奉我。到那个时候你看这万国要被主所得着。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应验是两面，第一是指着当大家当这个世界外邦人相信主耶稣的时候，那比如说今天呢我们已经用清洁的言语来求告耶和华，而且同心合意的侍奉他，教会呢乃是我们侍奉的地方，所以这个已经应验了。那么还有一个应验是指着在千禧年的时候，的的确确那个时候呢神在地上要得罪一些万国，这些万国他们不再拜偶像，他们要用清洁的言语来求告神的名，而且同心的来侍奉他。那不过大家不要忘记，就是千禧年属地的部分，这些万国说的事实上是神在这个地上的一个橱窗，让我们知道说神心目中到底是怎么做的。那么事实上他是就坐在我们的身上啊，坐在我们的身上。那现在很多人很多有不信的朋友还是看不清楚，那么等到了千禧年的时候他们就看清楚了，然后就知道说原来神的旨意是这样。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神的旨意乃神永远的旨意乃是叫天使叫宇宙的万有能够明白神的旨意，能够从教会能够得到智慧啊，神到底在教会中怎么做，然后呢他就能叫然后叫天使叫万有就能明白神百般的智慧啊。所以呢这个是指着我们说过这个是指着两面的应验，一面呢已经应验，今天已经应验了，就是应验的那些已经相信主耶稣基督的。所以实在说来啊，我们今天是把将来的千禧年往前挪移，本来要等到将来的，但是今天呢我们已经在地好像在天了。所以我们知道的信主的就是把我们的主本来在地上将来千禧年所要做的今天已经坐在我们的身上，这是个实在大好的消息。那么祈祷我的就是我所分散的民，就从古时河外来给我献供物。那么这里也是指着到了千禧年的时候，那个时候你看见凡是神所分散的民从古时河外来，我们说过古时呢就是埃及河啊，就是尼罗河的一些分支。那个时候因为有一些人要被掳到伊索比亚去，所以他们要回来。那么这个在1990年左右也已经应验了，的的确确以色列人那些人是黑人，他们大概是所罗门的后裔，或者有人说是可能是所罗门和十八女王的后裔，但是无论如何他们回来了。那所以这个预言呢也实在说了已经应验，但是最后完全的应验需要到千禧年的时候。第七节，当那日必不因你一切得罪我的事自觉惭愧，因为那时我必从你中间除掉金夸高傲之辈，你也不再与我的圣商狂傲。所以那个时候呢在神百姓中间的情景呢 已经狂傲出去了。那不是指着今天来说的，今天我们知道在以色列70%他们是没有宗教信仰的，那么只有10%他们是相信圣经的，是等候弥赛亚的。所以你看见这些人都是狂傲的。可是呢，我们知道等到千禧年的时候就不同了。千禧年的时候，所有回到圣山的，回到以色列的，你看见都是被神接住，因为他们学了很深很深的功课。那么这个大概就是讲将来的情形。那么到了12节呢，那么他说，我就要在你中间留下困苦贫寒之民，他们必投靠我耶和华的名。以色列所剩下的人必不做罪孽，不说谎言，口中也没有诡诈的舌头，而且吃喝躺卧无人惊吓。那这里给我们看见了神似乎做了一件很稀奇的事，这件事就是说，我却要在你们中间留下困苦贫寒之民。那么这些人呢，他们必投靠我耶和华的名。所以你发现这些人其实就是2章3节那里所说的世上追走耶和华典章的亲的人，就这些人，也就是被神隐藏的人，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圣者。我想这点非常要紧，所以难怪到了启示录要呼召这圣者，在主要回来以前，主所要得着的就是要得着一般的这圣者。这些人呢是被隐藏起来的。那这些人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是困苦贫寒之民。他们是困苦的，他们是贫寒的。因为他们是困苦的，因为他们是贫寒的，所以呢他们就更依靠他们的主。那么这里的困苦和贫寒，我想我们要参考另外一个地方的圣经。我想我们需要看一下这个撒迦利亚书第11章。撒迦利亚书第11章，我想我上次提过了，但是我想为了连续性呢，我今天要再提一次，就是第11章第4节，这里有一段很特别的圣经。耶和华我的神如此说，你撒迦利亚要牧养这将宰的群羊，买他们的宰了他们，以自己为无罪；卖他们的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我成为富足；牧养他们的必不怜惜他们。所以这里很明显有一群羊，圣经称它做将宰的群羊。那么这个神就叫这个撒迦利亚书的作者，这个先知撒迦利亚说，你要去牧养他们。所以说你，那么下面这个点点点，撒迦利亚表示原文是没有，但是意思是指说撒迦利亚来说的。所以有一般人圣经称它做将宰的群羊，群羊当然代表整个以色列人。那么其中有一部分呢，是天天被人宰杀的，天天被人宰杀的。所以他们就成为什么？就变成了将宰，就变成了将宰的群羊。那么在我们继续看以前呢，我们好不好看保罗的一段话？我们看罗马书第8章，罗马书第8章第35节，你就知道这些话怎么会应用在我们的身上。罗马书第8章第35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肉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所以这里有一句话是将宰的羊。那么这些将宰的羊他们经历什么呢？他们经历患难，经历困苦，经历逼迫，经历饥饿，经历赤身肉体危险和刀剑。那么当他们经历这些的时候，结果他们发现这些原来不能叫他们与基督爱隔绝。所以这些人呢是将宰的羊，那么他们成了一群，这一群呢叫做将宰的羊群。他们天天终日被杀，他们看我们如将宰的羊一样。然后第31节说，然而靠着我们的主，在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 more than conquerors。 所以这些人一面是将宰的，一面也是得胜有余的，所以这些人当然是得胜者了。所以我想很清楚的，这些人他们是天天被杀，终日被杀，应该是天天被杀的，意思是说是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的。但是不管什么样的环境， 都不能叫他们与主神基督的爱隔绝，也不能与神的爱隔绝。所以他说，然而靠着我们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在凡事上他们是个得胜的人。所以弟兄姊妹，你会发现西班牙书呢，很自然的就和保罗连在一起。你看保罗他的经历，给我们看见就是将宰的那个群羊。好，那现在我们再回到撒加利亚书，因为我们有了这个概念以后，现在我们再来看撒加利亚书第十一章。我们再回到第四节。耶和华我的神如此说，你撒加利亚要牧养这将宰的群羊。然后下面我们看第七节。于是我牧养这将宰的群羊。那么讲到将宰群羊，现在呢我们知道这个撒加利亚又加上了形容词。形容词什么呢？就是群中最困苦的羊。我们在以色列是整个的群羊，但是就这么一大群里面是最困苦的。这个最困苦就这里所说的将宰的羊，是天天被杀，天天身上带着十字架记号，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的。那么主要撒加利亚特别牧养的是一群羊。所以我们要知道说，特别在主回来以前，就是这些人是世上的天辈人，就这些人神要把他们隐藏起来的，神要把他们隐藏起来，让他们进入内室。你看有的人经过了九一一的事件，六天应该根本就在上面的，结果怎么拯救他们？为什么？因为他们像西班牙一样，神把他们隐藏起来了，他们进入片时隐藏片时，等候神的怒气过去。所以我们在这些人的确是比起整群羊来说，他们是群中最困苦的羊。讲到这句话，我想我顺便的讲个故事，真实的故事。你知道这个在大陆的时候啊，这个最早这个尼托森这种叫在上海，他们被主兴起来的时候，那么他们呢需要编一本的诗歌，那编一本诗歌呢，所以他们就写信到伦敦，因为伦敦呢叫弟兄会的弟兄们，他们这个波顶纪念主用一些诗歌，那么那些诗歌呢是从世界各好最好的诗选里面选出来的。所以一定找到这本书以后呢，就试着要把它翻成中文，所以后来呢就把它翻出来了，那么然后呢也编成了一本诗歌。然后呢就是你每一本诗歌，比方有诵读圣歌了，那个时候有普天颂赞了，那么叫这本歌应该给它起名叫什么名字呢？那么他就参考那个英文的，这个参考英文的很有意思，就当巴比弟兄他们编这个诗歌的时候，那么他们上面呢这个诗本上面只写诗歌如此而已，那么下面加个小的注解，那个小的注解呢乃是 for the little flock， 是为着小群的。那么大家就是知道这个小群这个字是我们主自己用的，小群意思什么呢？就是主说你们的小群不要害怕，因为父乐意把他的国赐给你们。所以当我们的主说到你们这小群，那个小群呢是指着神的教会说的，神的教会比起全世界来说是一般的，是你可以说是小群。所以我们知道说，所以大卫他觉得呢这个乃是为了神的教会的，什么人都可以用它，不是指着特别一般的人来说的。所以小群这个字严格说来是应用在什么教会，所有蒙恩得救的人都应该是的。所以呢这个尼弟兄就参考大卫的，所以就把那个诗歌本呢在上面加上小群两个字，所以就变成小群诗歌。那么因为那个时候主在中国开始工作，那么这些人呢他们觉得除了主的名字之外我们不能有任何的名字，所以这些爱主的弟兄们呢他们的工作就引起了这个宣教士，就是西国宣教士他们的注意。那么他们不知道怎么称呼这帮基督徒，因为这帮基督徒很明显的不是圣公会的，也不是这个也不是美与美会的，就是说不是在美国英国有了差会然后到了中国就有开始的聚会，就是这个聚会呢可以说是土生土长的神的得着一般年轻人，然后他们在那里共组一聚会。那么你们怎么称呼他们，他和从前所有教会历史里面就各宗各派好像挂不上连不起来的，你不能说他是属于什么会的，他属于什么会是什么会的。所以他们正在这个忧愁，他们没办法给这些人起个什么名字。 那么结果呢，后来就是因为这个小群诗歌家是两个小群呢，所以他们说哦，那这些人我们称他们叫小群好了。所以等到这件事情被弟兄们发现以后，他们就赶快把小群就两个群拿掉，但已经来不及了。所以我们在如果在西教士中间，你一提到 little flock， 他们就知道说哦，是指说这一班的弟兄群说的。那么这个是一些发生过的故事。但是呢，我要讲比这个再多一点，就是说大队弟兄啊，又是最早编那个诗歌。在这个以前还有一个弟兄叫做威德林弟兄，那么这位弟兄呢，这个希腊这个原文呢是非常精通的，他是个圣经的学者。那么在这个以前呢，其实他就编了一本诗歌。那么这本诗歌呢，非常非常好。那么而且最早期其实已经很多好的诗歌收在那里，尤其在附录就有两首诗歌，其中有一首就是主耶稣，我羡慕活在你面前啊。所以那首诗歌呢，是这个有一位很爱主的一位姊妹写的。那么结果他们就收在那个诗集里，就收在那本诗集里面。所以这几个好的诗歌呢都在那里。那么那个时候呢，他们不是叫做 Little Flock， 不是 for the Little Flock， 他们在的英文呢，就是这个诗歌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群中最困苦的羊，就是引这些声音。以这件事情，所以如果你知道，所以你就知道这班弟兄他们是认识圣经的。那最困苦的羊呢？这句话呢，其实是引撒加利亚的书，意思是说，不错，这个很明显是用在以色列人身上，他们有相待的羊群，而且是群中最困苦的羊。但事实上也是应用在基督徒身上。你会发现基督徒，你看见是小群，不错。但是在这个小群里面，有一群是最困苦的羊。那这一帮人呢，就是将宰的群羊。为什么他们最困苦呢？因为他们愿意背起十字架来服侍主。为什么他们最困苦呢？因为他们为了主的缘故，终日被杀，天天背起他们的十字架。所以弟兄姊妹就说，你们要牧养他们，这些羊群需要特别牧养他们，尤其当主要回来以前，当这个神的怒气要临到大地以前，那弟兄姊妹，你看神要把这些隐藏起来，那么有人需要来牧养他们的，所以说就是群中最困苦的羊。所以最早那个小群诗歌，英文的小群诗歌，严格说来，它只有诗歌。那这个诗歌是为着谁的呢？乃是为着群中最困苦的羊，那就是将宰的羊，也就是指的圣者来说的。那当然呢，就是指的当初弟兄们用这些话，不是用在自己的身上。那很可惜，后来因为他们有了主的祝福以后，那么很多人就用在自己的身上，这个就不好。这个应该是指着一般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到地上就还有7000人是没有向巴黎屈膝的，并不是只有我们这一小撮的人，并不是只有我们这一小群人，不像爱主弟兄在纽约在全世界不知道有多少。那么不要忘记，在什么眼光中认为这群羊是将宰的群羊，也就是群中最困苦的羊啊。所以我想我们要明白那个困苦这个两个字，大家不要忘记这个来源，或者说这个出处，或者说这个讲的最清楚的乃是这些地方。那么但是话还不是这么多，你来这么看第11节，当日就奋起了，这样那是仰望我的困苦羊就知道所说的是耶和华的话，所说的指的撒加利亚所说的乃是耶和华的话。所以你看这里困苦的人有两个特点，第一他是仰望我的，所以你知道说当这个耶和华的怒气充满大地的时候，你看神把他们隐藏起来，他们进入内室，他们是仰望主的，这一点我想非常重要，这第一。第二，因为仰望主的缘故，他们就知道先知所说的话乃是耶和华的，换句话他们认识神的话。那么我想我们把这几个特点放在一起，你就知道说一定就是将来在主回来的时候，在以色列人中间有一般的人，他们就像这个圣经里所形容，他们是隐藏的人。所以我们好不好再看一下这个诗篇83篇，这个发生在今天的，我们看11节，神啊求你不要静默，神啊求你不要闭口，也不要不作声，因为你的仇敌渲染恨你的抬起头来， 他们同谋奸诈要害你的百姓，彼此相遇要害你所隐藏的人。那么你在读第四节就明白这些人是谁呢？他们说来吧，我们将他们歼灭，他们不在全国，使以色列的名不在被人纪念。但这里的百姓是几个以色列人说的。那么再读下去，你看见有以东人，有以实玛利人，那么很明显你看见这是一个回教的联盟。那么他们有一个同样的信仰，所以到第十二节他们说我们要得神的祝福作为自己的产业。那么毫无疑问，我们知道这个是指着今天以色列的情形说的。那么今天以色列的情形的确确，你看见这些人他们这个要彼此结盟，他们说要得神的祝福，他们好像相信同样的一位神啊。所以你可见这些人，你看见又是以斯玛利人又是以东人，所以很明显的他们是一个宗教的联盟。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说这个圣殿山呢应当主权是归给我们的，所以我们的这个预言呢很明显应验在今天，住在我们的现在。那么这里告诉我们，今天在以色列有一般人，那是第三节，他们同谋奸诈要害你的百姓，彼此相遇要害你所隐藏的。那表面上我们在今天以色列复国是政治性的复国，那么70%根本不相信神的。那么这个30%里面只有10%，我刚才说过是相信圣经，旧约圣经，那么也相信弥赛亚有一天要回来。所以想想看，在主回来以前，如果第三个圣殿要重建的话，谁来重建？那么当然这个责任是落在谁的身上？落在10%的人身上。他们不只要认识圣经，他们不只要知道说如果圣殿重建以后，每个人都需要去干个四克勒，那么干个四克勒是怎么做成功的呢？那么如果是圣殿的话，圣殿里面的金字塔应该什么样子的？所以需要有人明白圣殿的蓝图。如果那样的话，那么谁将来是祭司？在这么多的犹太人里面，你怎么知道将来哪些人可以起来做祭司呢？他们统计过，到了第三个圣殿，最少要有28000个祭司在圣殿里服侍，轮番在圣殿里服侍。那么说这些人才是从什么地方来呢？你不能够说到时候告就告，你需要有很长时间的预备才对。那我们知道说，我们已经看过的的确确，现在神就能够找到一般好像很愚昧的人，好像就找一般人完全为着弥赛亚而活的人，他们根本还不知道这个事能不能成功，光看一看这个圣殿山的情形，他们就能相信说这个圣殿能够重建吗？但是我们知道有一些人呢是隐藏的人，这些人呢我们知道他们仰望主，他们是等候弥赛亚的人，他们乃是认识神话的一般人。所以我们要知道，在主回来以前，你看见主一定要得的这批人，只有这批人才把弥赛亚带来，否则怎么可能圣殿建好了预备好了，然后弥赛亚能够忽然进入他的殿？所以可见弟兄姊妹毫无疑问的，在主回来以前的的确确有这一般人。那么我们再看看但以理书，你再看但以理书，但以理书我们来看11章，这个32节，11章32节，作恶违背圣约的人，他必用巧言勾引。这个他呢，最终是指着敌基督来说的。所以敌基督到时候呢，要用巧言来勾引人，唯独认识神的子民比刚强行事。那么这些人是少数的人，他们不光是以色列人，是以色列人最困苦的一般人。那这般人呢，我们知道他们是认识神的子民，比刚强行事，民间的智慧人比信慧多人。你看见他们中间有认识圣经的人，然而他们多日必倒在刀下，或被火烧，或被掳掠抢夺。他们不倒的时候烧得伏地，就有许多人颤抖的话亲近他们。聚会人中有些扑倒，为了熬炼其余的人，使他们清净洁白，直到末了。所以我们知道这些人是谁呢？这些人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这羊中间最困苦也是最清寒的一般的人。那么这些人呢，都是个圣者。那么就这应用在以色列人身上，是指着以色列人中间的一个圣者。那如果应用在教会身上，就是指教会中的圣者来说。好，所以我想我们有了这些概念以后，那么现在我想我们就可以回到西班牙时期了。我们再回到西班牙。第12节，我却要在你中间留下
困苦贫寒怎么留下来的？一生隐藏的结果。如果不是神把他们隐藏起来，他们老早经不起神的怒气，老早就怒了。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些人呢是脱离了、逃脱了那个大灾难的，毫无疑问的。所以我们今天总的话来说，这个也是将来被提的一般人，被提到宝座上的啊。所以呢，这里说我是在你们中间留下，留下。意思说，等到毁神的愤怒，这个他说我的愤怒如火，必消灭全地，那么应该没有留下了吧？还要留下。所以你看，这些人是在躲在什么地方呢？躲在内水里。所以圣经里面常常讲到，神的荫下，神的翅膀底下，乃是什么？乃是我们的避难所。所以这一点，我想非常非常重要。我们不是提起过圣经中的911吗？就是有一天有一个姊妹，她早晨读圣经，有一个数字就是911，她不懂得为什么，结果她就读圣经，读到诗篇，刚好91篇第一节也是911，那么那里给我们看见，那么就应当怎么样？应当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那这些人呢，就是被神隐藏在内室里面，所以我想这些人是剩下的人，这些人是留下的人，那么他们必投靠我耶和华的名。所以很明显的，你看见说，好像从人的角度来看，神的审判什么都没有了，但是不，他还有下去。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份子。那么这个贫寒呢，这个原文呢，哎，赤贫的意思，就是一贫如洗，什么也没有。那么这就叫我们想起主耶稣所说的八福，你记得吗？他说，虚心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那中文呢是翻译虚心，其实原文是邻里贫穷的，邻里贫穷翻译还不够的道家，应该是邻里赤贫的，就是一贫如洗，什么也没有。这些人应该是全世界最贫穷的人，但他们是最富足的。为什么？因为全整个的天国都是他们的，在他们的手里，谁拥有属天的国度，谁就是最富有的。所以这是个很大的属灵的矛盾，在世界上人来看是最困苦的，在世界上来看他们是将宰的羊，天天被杀，而且呢他们是贫寒之民。但是不要忘记，就是什么？这些人就是主所说的邻里贫穷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所以我想很清楚，弟兄姊妹，你看山上这些教训，谁在那里实行的？你看见这些人就是困苦贫寒的民啊，不是所有人都遵循。你看信主人不知道有多少，但这不是各个邻里贫穷，所以只有那个邻里贫穷的主说天国是他们。原文有攻击的意思，攻击这些人，这些人虽然什么也没有，虽然他们像保罗所说的成为一台细菌，好像万物中的渣滓一样，谁都愿意把它踩在他的脚下。但这些人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乃是神所留下，所以下面说他们必投靠我耶和华的名。到13节，以色列所剩下的人，所以又是剩下的人。那我们说过，这个剩下的人呢，和西班牙第一章里面有一句话是相对的，那就是第一章第四节。那么我必伸手攻击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一切居民，也必从这地方剪除所剩下的巴利、近基马林的民和祭司。那么你看见这里，你看见其实巴黎已经被除去了，还有呢，那个基马林就是这个拜巴黎那些祭司也被除去了，所以呢，可见还有剩下的，这个巴黎还有剩下的跟从的人，那么神也有剩下跟从的人，那么这些人是谁呢？这些人就是13章13节，所以这个也是个圣者。以色列所剩下的人必不作罪孽，必不不说谎言，口中也没有诡诈的舌头，而且吃喝躺卧无人惊吓。那弟兄姊妹，你看他们的特点在哪里？他们特点就是在他们的口中找不出谎言，他们没有诡诈的舌头，他们必不作孽，他们必不作罪孽。所以你看见说他们，你看见他们不止被神隐藏，因着常常活在神面前，所以你看见不知不觉的神在他的身上工作，在他身上雕刻，所以你少不出谎言。那这些人呢，乃是神所隐藏的，而且他们吃喝躺卧无人惊吓，因为他们经历神的缘故，可以虽然千人倒在他们的左边，万人倒在他们的右边，他们并不害怕。
所以这点我想非常重要。今天主在他回来以前，他就是要呼召这样的得胜者。所以当你如果仔细读圣经的话，你会觉得这个西班牙书和启示录很多地方很像，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虽然讲到耶和华的日子，你看见神呼召得胜者，神还留下七千人没有向巴黎屈膝的，那这些人是谦卑人，这些人是天天被杀的，这些人是困苦，这些人是贫寒，这些人是仰望神的，这些人是认识神的话的，这些人是圣下，这些人是不作孽的，这些人口中没有谎言，没有诡诈的时候，而且吃喝躺卧无人惊吓。所以这些今天的难处就是，许多时候我们太害怕，许多时候我们吃喝躺卧我们都会惊吓的。现在我们吃什么我们会惊吓，喝什么也会惊吓，躺卧也会惊吓。但是我们知道说，如果我们这个靠着主的恩典做一个得胜者，让基督的生命从我们里面彰显出去，那么不需要惊吓，无人惊吓，不需要害怕的。因为你看见神旨意要借着这般人来完成的。如果这些人他们不能，他们这些人当然是神所保全的一帮人，神不可能不关心他自己的事。如果这些人再不根据神的见证，谁来恢复？那神的见证在地上就没有了。所以我们晓得先知在耶路撒冷之外是不可能丧命的，因为先知的使命是在耶路撒冷完成的，所以在没有完成这个使命以前是不可能丧命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今天如果我们受神的托付，如果你看见神在我们上有一个心要完成，神来做这个一般一个团来做一般人来完成的，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说这些人就需要被主兴起来。那么特别在主回来以前，主要的的确确得着这样的人，那么这些人你不必担心，你不必担心胆固醇怎样怎样，你不必担心吃什么喝什么对身体有什么伤害，当然要注意这些。但是问题给我们看，吃喝躺卧无人惊吓，你看见是神他自己在那里保守我们。想想看，这些人根本是神所隐藏的，外面的灾害临不到他，他里面的灾害也临不到他。所以我想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应许，也是给我们看见说，这就是在主要回来以前很明显的。你看无论神在属地的子民身上，就以色列身上怎么做，在我们的身上就怎么做。所以许多时候我们用药物来帮助我们，当然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听医生的话，但是更多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记得，许多时候我们会惊吓，原因在什么地方？原因就是我们够不上神的旨意。如果我们真的天天背起十字架，我们是天天被杀的，那弟兄姊妹，你可以看见吗？任何的遭遇都不能够叫我们为难，因为我们已经是被置于死地了，我们已经摆在一个更低更低的地位了，没有一个遭遇，没有一种的羞辱可以叫我们更低的，所以没有一种的羞辱能够伤害我们，没有一种的羞辱能叫我们血压高起来。所以弟兄姊妹，这是非常非常大的安慰。那么下面看下去第十四点，西安的民啊应当歌唱，以色列啊应当欢呼。你看见吗？这个前面讲到耶和华的日子，那是苦难的日子，是黑暗幽冥乌云满布的日子，是吹角呐喊的日子。你看这些日子可以说非常非常可怕，可以说大而可畏的日子，没有可能有歌声的。但是重大的弟兄姊妹，你看见说神终于呢要完成他的工作。在第三章第一节说，这被你污秽欺压的城有祸了，那这个明明是指着耶路撒冷说的。你看下面宣布了他四个大的罪状，我们上一次说过了。现在话是和第一章第四节要相对的，我必伸手攻击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一切居民。那我们说过了，犹大是讲到以色列的百姓，耶路撒冷讲到以色列中间的见证，所以耶路撒冷特别指那座城来说的。那么现在那是指着他们总共受审判，但是最后呢审判经过了，你知道等到千禧年的时候，西安的民啊应当歌唱，以色列啊应当欢呼。所以你看见吗？为什么？因为神借着他们，神的最后的目的终于完成了，终于达到了。然后耶路撒冷的民呢，应当满心欢喜快乐。所以只有神的心满足的时候，到一个时候 你看，你到了七十年的时候，那复兴以色列人他们才真正的是满心欢喜快乐啊！所以在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最后耶路撒冷恢复了，最后神的百姓也得到恢复了。那最后的复兴是在什么时候呢？在七十年的时候啊，这一点非常重要。但是我没有说过来，如果你应用在教会身上的话，你看这就是今天神的工作。什么西安代表是圣的原则，是圣经里面有新耶路撒冷，圣经里面没有新西安，因为西安永远是新的啊。那么耶路撒冷有遭难的日子，耶路撒冷有被毁坏受审判的，但是西安永远代表神心头上的最好的，神最喜悦的。那这一点我们要记得，就代表是圣的理，是圣的原则。第十五点，耶和华已经除去你的刑罚，赶出你的仇敌，你做过的王，耶和华在你们中间，你必不再惧怕灾祸。那弟兄姊妹，我们说过，当你这人光景不正常的时候，比方说你读第二节，第三节，他不听从命令，一不领受信口，第二不依靠耶和华，第三不亲近他的神，第四虽然如此，第五节耶和华在他中间。所以因此不管我们的光景多么低落，但是有一件事，圣灵仍旧在我们的中间，这一点非常重要。不过呢，要记得，对于那些污秽人，对于那些顶撞的人，神在他们中间，对他们是个威胁。所以第五节说，耶和华在他中间是公义的，断不做非义的事，能造成显明他的公义。是可见教会也好，以色列百姓也好，神没有放弃对他们说话，神借着他们对于良心来说话的啊。所以许多时候你看圣灵的工作就是唤醒教会的良心。那么现在呢，到了十五节又提到耶和华在你们中间，不过这一回呢是以色列的王耶和华在你们，现在我们的主说王了，所以这个王呢在他们中间，你不知道惧怕灾祸。所以就是怎么说，这个是所有的惧怕和灾祸都过去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乌西安的民应当歌唱，以色列应当要欢呼，就是这个原因。所以第十六节，当那日必有话向耶路撒冷说，不要惧怕西安啊，不要受人。当那日，那日什么时候呢？那日就是那日什么时候？那日就是千军之后到的时候。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对于以色列来讲，他们就要等到主第二次来的时候，这个光景才临到他们。但对我们来讲，我们预先就知取这些丰富，我们比他们也许早100年，也许早1000年，也许早几千年都不一定。所以这些话中间我们就可以应用了，这个就是应该。所以当日必有话向耶路撒冷说，不要惧怕山啊，不要守来。所以弟兄姊妹，无论是千人倒在我们右边，万人倒在我们的左边，我们要记得神要说不要害怕，不要受害。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应许，一面有得胜者的呼召，另一面有得胜者的安慰，最后也有得胜者的奖赏。那么得胜者的奖赏是什么呢？那十七节，有的人读圣经告诉我们说，十七节呢可以说是圣经里面说的许多话里面最特别的一句，非常非常特别的一句。那这句话如果你仔细去读的话，你就觉得怎么可能神会讲这样的话呢？很稀奇，非常非常稀奇的一句话。那么这句话呢可以说是西班牙诗中间的最高峰。这是为什么我们要歌唱，这是为什么我们要欢呼，这是为什么我们不害怕，这是为什么我们不要手软。因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件事情要发生，到了有一件事要发生，第十七节，耶和华你的神。那现在我们要特别，这里不光讲耶和华，而且是说你的神是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主。啊，这个当然我们懂，他是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主。那下面怎么说呢？他在你中间必因你欢心喜乐。你有没有觉得这句话倒过来了？按理来讲，我们这些人呢应该因着神欢心喜乐，神是我们喜乐的泉源。但这一句话是全本圣经最勇敢的话，这句话写末世的人居然敢把它写下来。这句话告诉我们说，是神他 在你中间比你欢心快乐。换句话说，现在这个圣者的光景、教会的光景、神百姓的光景，要是满意到这地步，这些人居然是神喜乐的成员。神如果所以喜乐，他所以那个欢心，原因在什么地方？原因就是因为你而欢心喜乐。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只有这圣者能够叫神的心得到满足，只有这圣者能把神的旨意带下，也能够完成神旨意的。所以这一点非常非常需要要紧。今天我们无论聚会也好，无论祷告，无论做什么主题的活动，我们不能说我们满意了，我们不能说、哦、现在人越来越多，弟兄姊妹都来了，我们觉得这个一定是神所祝福的。弟兄姊妹，如果这样的话，是我们因着神欢欣喜乐。不过神在我们中间，所以看着越来越多，又有主的同在。那弟兄姊妹，如果教会到这种情况，我们应该满意了。但如果真的是做圣者的话，你看见今天我们在主里面劳苦，不是做到我们满意为止，要做到我们主满意为止。所以呢，这个时候你看见吗？到了那个时候，他说他在你中间比你欢心喜乐。然后下面一句话也很特别，他说默然爱你。你知道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点，这个中文翻得非常非常好。那其实在原文呢是什么呢？叫他的爱，他的爱当然是爱你了。那个爱呢，在他的爱里面静默。这句话什么意思？他有很多话要说，但是好像无声胜过有声。这个爱里面有一个力量，他虽然有千万句要说，要有话要说，但是呢，他在他的爱里面静默。所以中文翻译没有错，他是默然爱你，他是默然爱你。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呢，在这里，在这些百姓的百姓中，一定有一种光景。到时候呢，神不知不觉的爱上了我们，这个爱乃是对我们一个完全的满意。而且不光如此，这个爱有一个结果，叫做爱中静默。在爱的一个地步，好像神说不出话来，没有人比神更会说话呀。但是现在神有一种的满足，那种的满足用什么来形容的呢？那种满足是用静默来形容的。所以我们知道说，在爱的过程里面，话语非常有帮助，但是许多时候无声胜过有声，许多时候没有不说的话比说的千万句话还有力量，那就是一种完全对爱充满的一种的情形。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问说这个西班牙是最重要最高的一节圣经，那就这节圣经，这节圣经可以说是稀奇的很。我们常常会说，我们常常会说，我们要因耶和华欢欣喜乐，所以圣经有一句话，耶和华是我们安息，也是我们的力量，这是我们为什么快乐的原因。但是现在呢，你看见圣灵在这些百姓中间的工作的结果是什么？刚好反过来。你看着现在好像新郎完全的满心的，这个新郎现在也他是在他爱里面是完全进入，他好像什么话也不会说，什么事也不会说，是一个完完全全的满足。所以如果圣经里面有一句话来形容最后神心满意足了，神忙了那么多，神做了那么多工作，差遣他儿子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今天圣灵在我们里面各方面的教课我们，叫我们天天背十字架，那最后呢，你看见我们果然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最后神的心终于满足了，果然我们背负神的见证，叫你看见这个基督荣耀和美丽。那最终是你在这个时候，神就借着西班牙书告诉我们，到了那个日子，圣经怎么说呢？他说他在你中间，在你中间，与你欢欣喜乐，默然爱你，在爱中静默，这就是那时候的情形。然后下面说，下面怎么说？求因你喜乐而欢呼。那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说，因为没有话了，但另一面他因着你喜乐。那我们要知道喜乐有好几种，有人心中喜乐笑一笑，有人心中喜乐，但有人喜乐满到一个地步他欢呼出来了，你看见吗？像打球一样，有人打赢了，他们不光是喜乐，而是喜乐而欢呼。那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我们常常因着喜乐而欢呼。 但这里有一句最大的一句话，神要因着我们喜乐而发苦。
就在这里，说到这里，我们要问，在圣经这么多的记载里，我们知道神的这个旨意在教会中间，那我们要问，到底在地上自从有教会历史以来，有没有一个教会是教主完全满意的？也许今天我们看到说没有，没有一个完全的教会，没有错。但是我们要问，根据圣经里面的记载，有没有一个教会是能够说我已经是爱你了？能不能有一个教会是能够说他能够在他的爱中进我，能因着这个教会而喜乐而欢呼？能不能找到这样的教会？如果能找到这样的教会的话，那就告诉我们说，一定就是你看你这就是神经的追求的目标。所以如果圣经有，就表示这是个范本，这有就告诉我们说，神今天乃是根据这个标准在我们身上工作的。那弟兄姊妹非常有意思，当你读到启示录七个教会的时候，很稀奇，那你读到就是当时小亚细亚的一个教会，小亚细亚的七个教会，没有错。那这次如果八月份如果主愿意的话，那个保罗行踪之旅呢，应该这几个地方都会去，几个典型的地方应该都会去的。那么如果大家就注意到那个七个教会的话，那你会发现呢，有五个教会主都责备他们，有一个教会主没有责备，主也没有称赞，那就是士每拿教会。但有一个教会主是完全称赞的，那就是菲拉铁菲的教会。所以这个教会无论你是举个当时的一个正当的教会来说，或者是举个代表教会历史里面的教会的光景来说，那就告诉我们的的确确都是神的话，神在地上的的确确会找到他心满意足的教会。我们怎么知道呢？因为主对这个教会根本没有责备的。你如果去了菲拉特菲你就知道，菲拉特菲是一个可以说是个这个他根本就是好像他那个城啊就是盖在火山口的，所以这个天摇地动，地震的时候那几乎什么都没，什么都那里什么树都毁了，就是葡萄树也毁，因为葡萄树已经软了嘛，所以你不容易毁掉，那么所以那里的酒是最好的。那么这个飞来飞飞的特点什么？飞来飞飞的特点就是地震，根本是非常自然脆弱的。但是非常有意思啊，那个城呢是弟兄相爱，而且呢这个至于菲拉特菲讲到是主不是要给这个敞开的门吗？那原来这个菲拉特菲有一个城门，那个城门呢是可以说是东西要道，就是这个从东方世界的东方到西方一定要经过的要道，那个门就是象征那样的一些的门。所以从这里你就知道说，在七个教会里面的的确确在教会历史上你看见神对于菲拉特菲是完全称赞的。那么里面有两点要值得我们注意，第一点就是他们已经有冠冕了，所以主对他们怎么说？不要叫人夺去你们的冠冕。所以想想看，在这么多教会里面，我们不知道哪个教会有没有冠冕，冠冕当然只要就得了奖赏了，但是很明显菲拉特菲有冠冕，他说不要叫人夺去你的冠冕。别人的问题是会不会得到冠冕，菲拉特菲的特点问题是他们会不会失去冠冕，所以这是菲拉特菲不同的不同点。所以为什么还要呼叫得胜者呢？因为他们有失去冠冕的可能。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说这个教会已经是得胜，已经得到冠冕了。那我问弟兄姊妹，全本圣经，你就个人来说，就保罗知道自己有冠冕，只有菲拉特菲知道自己有冠冕，因为很明显就这两个地方，一个是个人的，一个是团体的。所以这是第一点，证明说现在呢，你看这个教会是完全教主心满意足的，这第一点。第二点，你记不记得里面有一句话说我已经爱你了，在这个教会里面也就是说我已经爱你了。所以现在你对照一下西班牙书，你就很清楚今天教会的道路在什么地方。今天到底在地上神有没有可能得罪一个他满意的教会？有可能，因为否则的话圣经不会提，不会提。因为这些人也是像我们一样有血有肉，也是蒙恩得救的一般人。所以如果在第一世纪可能，如果在教会中有一些教会的光景是在神心满意足的，那可见这条路就变成我们应当走的路。 那可见就是这个应该是我们的目标，这个应该是我们范围。所以依据这个原理，我们应该像菲勒特菲一样，怎么样呢？我们知道说不应该不要弃绝他的名，要遵守他忍耐的道。虽然不过是有略有一点力量，但是看呐、啊，你看这神要给我们开一条又大又有功效敞开的门。然后就是对着这个菲勒特菲，不允许就是说，当普天下受试炼的时候。要勇气你们试炼的终点，试炼的轰炸是十点钟，但是你十点钟已经离开这个城了，这不叫这什么意思呢？这个就是告诉我们说，当大家呢还没有来到以前，是不应该不急的，因为他们已经离开了。所以就是什么？这些人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那个隐藏人。你看，就是这些人到这时把他们藏起来了。一直等到怒气过去，所以我刚说这是什么？这个西班牙就是一本非常重要的一本书，给我们看见的在主回来以前是怎么样要得着一个荣耀的教会，叫他心满意足的教会。这是什么？这一点是非常要紧的，因为你记得我们主怎么神怎么说？他说在雅各中我看不见鬼的，意思是说。不是指着雅各是完全，那就是说神眼当中他看不见。意思就是说，到了一种情形，神心满意足了。我们知道说，一个小孩子两岁，你对他有一个要求；十八岁对他有一个要求。两岁要求如果他达到，你就满意了，因为他不是两岁。但是呢，现在这个孩子长到十八岁的时候，那么你不能用两岁，你两岁的要求就不能满，就不能满足你的，因为他的生命当中了，你很自然的有十八岁的要求。所以我们知道说，等到你的生命长到十八岁的时候，结果你已经脱去了两岁那种光景，两岁他只要这样你就满意了。但是只要这样，你只要吃得好，饭只要吃好就好了，你只要天天玩就可以了。十八岁不可以，十八岁他除了这个吃好了，还穿好了，他还得要读书，还得要努力，这个时候才会叫父亲满足。所以到了十八岁，如果达到了这个标准，那父亲姊妹，你这个叫父母的就满意了，在他眼中就认为已经完全。所以神也是这样，就做客观来说，就做就是实际情形来说，一点没有错。我们没有这情形是完全的，但是感谢主，我们知道说神对于我们的生命，对于我们今天教会的生命有他的估计的。今天的教会正只长到这个程度，那弟兄姊妹在这个程度里面，如果我们幸福的话，那弟兄姊妹，结果你看见说光明就是他们的，结果你看那个光景是能够叫我们的心完全能得到满足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可以说。当我们的主对于菲勒特菲说我已经爱你了，其实呢，事实上可以用西班牙的话，那个爱乃是爱中最默的爱，神是默然的爱你。所以这个弟兄姊妹是这些困苦的羊最大的安慰。虽然他们天天被杀，虽然他们天天都去十字架来跟随主，最后他们所等候的，他们所盼望达到的，就是最终的光景。所以弟兄姊妹，他说这一节这一节的圣经第十七节可以说是最高最高的一节圣经。这些圣经你不期望好像会在神的话里面，好像神能够说这样的话，因为我们能够叫我们是因着主得的满足，因着主得的喜乐，这个我们懂。但主怎么能因着我们而喜乐而欢呼呢？主怎么能够在他的爱里面，他爱我们的爱里面，他居然能静默？这个什么力量？但是感谢主，如果你知道说主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钉十字架，现在他借着圣灵要在我们身上要完成他自己的工作，所以你就看见说这是主工作的结果。那这个默然的默，这个静默，这个原文呢，你如果去读的话，有的地方翻作耕耘，很明显是耕地，耕地是完成的地。那么怎么从耕地到了静默呢？这个有原因的。因为我们知道说耕耘就表示你花了很多的功夫，你去播种撒种，然后呢慢慢长大，所以这是有计划的，你在这整个一个生命的成熟，是慢慢这一个过这个动作你就引申到你现在要做一件事情，这件事情也许你要给人一个很大的惊喜，也许你希望，也许你要庆祝什么事情，但你事先不告诉他， 你安生已经设计好了，设计好了，希望到的时候呢，你给他很大的惊喜，给他的惊喜。所以就表示你事先设计好了，但是呢，你又不希望对方知道你要给他惊喜，所以在这个以前你是完全静默的，不可以告诉人，什么都不要告诉人。所以全家的人什么都知道，就是爸爸不知道，因为全家大大小小那天要给爸爸一个很大的惊喜。所以在这个时候有很多的分明，很多的不断的更正，但是呢，我们知道在整个过程里面，他们一定要保持静默的。所以这是为什么这一句话在希伯来人有的翻作分明，有的翻作静默。所以这就告诉我们的这两个思想是连在一起的。所以如果说我们的神是默然的爱我们，如果说神是默然的在他爱中静默的话，那不要忘记背后就代表神的真理来说的。所以我们要知道，菲勒斯菲教是所以得主的称赞，是因为我们主在里面有多少的根源，那最后他就有多少的收获。最后他满意的说，我是默然的爱你，不要叫人夺去你的冠冕。所以弟兄姊妹，这些话都是对着在主回来以前那些羡慕追求的人来说的。虽然这些人可能是将宰的群羊，是群中最痛苦的羊，但是不要忘记神的作证是借着这些人来继续维持的。所以但愿主给我们看见，你如果知道最后神的喜乐有多大，你就知道他们受的困苦有多困苦，你知道他们所经历的贫穷有多贫穷。但是感谢主，你看见说神神在那默默的耕耘，最后呢，终于神得到他的收获了。所以我想就是十七节应该是整个西班牙书的最高峰。那么十八节怎么说呢？那些使你为一大会愁烦，因你担当羞辱的，我必救济他们。那么这个要稍微解释一下，尤其中文看不大懂什么意思的。第一，那些人是属于你的；第二呢，他们愁烦，他为什么愁烦呢？因为他们就是当初不是被流浪到全世界各地吗？所以他们每年不可能到耶和华到耶路撒冷去过节的。所以这里的大会啊，是指着他每年三次要到什么殿那里去，要到什么殿里在那里过节来说的，你明白吗？所以现在你看，当你这里都很正常，他们仍旧在他们自己的地方。如果他们没有被掳的话，每年三次他们都要到耶路撒冷去过节。现在他们被掳到巴比伦，被掳到那里，被掳到这里，他们仍旧可以在会堂里面这个唱歌唱诗，也可以在那祷告。但是就是什么，他们不能在那里过节了。虽然他们祷告，虽然他们唱诗，也能够有什么同感，但他们满足，他们不满足，他们有一种愁烦。这个愁烦就是说，这个愁烦是他们现在不能每年三次去过节，这是这里的人。所以这些人是属于他的，还是说这个为一大会愁烦？因为我们的为什么每年三次要去过节呢？每年三次过节是告诉我们说，你这里人当他们平常耕种的时候，有的人在耶斯巴，有的人在这个加利利，不管你在什么地方，但是呢，他们要献祭、要聚集、要欢乐的时候，是来到耶路撒冷，他们的神面前一同欢乐。那全世界就知道说，他们乃是合一的。他们这里的见证那是有合一的见证。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虽然他们失散了，虽然他们在巴比伦仍旧可以在会堂里面唱歌，可以亲近神，可以有读经，也可以祷告，这些都有，但神最高这个旨意失落了，那个见证没有了。他们是荒凉的一般人，都是坚持不错，但是没有那个见证。那么有一般人他们会愁烦，别人不愁烦，他们愁烦。这些人是属于主的人，这些人是为了什么愁烦呢？是为了无大会而愁烦。那么然后呢，这因你担当羞辱，那这些人也是因着主的缘故担当羞辱。他们这个为什么羞辱呢？这个羞辱，这个羞辱就是他们觉得他们虽然他们在被掳之地也可以这个聚会，也可以唱诗，也可以祷告，就他们在会堂里可以聚会了，但他们觉得他们脸上带着羞辱，所以这些人呢乃是担当羞辱的。所以什么时候神的见证不能从他们身上彰显出去，他们觉得羞耻。虽然他们自己也能祷告，也能够读经，也能够满了主的同在，他们满意吗？他不满意，他们心中有一种的愁烦。 那这个时候神怎么答应呢？
神说我必兴起他们。
所以弟兄姊妹，最后你看见那个合一的见证还是被他们带走了。这些人他们不是为自己活，他们乃是为了神的旨意而活。所以难怪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有的你看见在主回来以前，他一定要得着一个荣耀的教会。那么是谁来召集这一帮人呢？我们感谢主，他就说我必召集他们。这是西方人士。我们再看下面的十九节，那时我必罚办一些苦待你的人，又拯救你瘸腿的，聚集你被赶出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些人呢，我现在你看是一面神要审判那些苦待的人，那当然就是以色列来说，是对外邦人来说的。但又拯救你瘸腿的，聚集你被赶出。瘸腿永远叫我们想起雅各。我们不要忘记，这个以色列人呢，他们身上一直有一个记号，叫人永远不要忘记他们的祖先是瘸腿的。在中国，大家开封早期的时候，这个中国人不知道犹太教是怎么回事。后来呢，他们称他们做敲钉教，因为他们把钉都敲起来不是的，因为就是因为这雅各这个腿被扭了一下。所以我们知道，在以色列人身上唯一的记号就是说，神的确就在他们祖先雅各身上是摸了一把的。但这些人你看见吗？是被赶出的一种，神要把他去继续回来，尤其是瘸腿的，是行动不方便的，但是感谢主，到时候呢主要拯救他。那么一点还有一点我们不要忘记，等到主回来的时候，你看见这些五万是不是身体上这些情形通通要过去，那就是我们等候主回来。那么那些在全地受羞辱的，我必使他们得称赞有名声。那这些人在这些困苦的羊不要忘记，他们是在全地受羞辱的，他们脸上带着唾沫，他们脸上带着许多的羞辱，但主说怎么说呢？我必使他们得称赞有名声。这就是见证，这些人只要得到称赞，这些人有名，还有名声，大家都知道他们是谁。这就是见证，因为见证乃是告诉我们说，这个灯呢不是放在手底下，乃是不能隐藏的，山是照在这山上的。所以最后你看见神的见证果然得着恢复，而且最后呢，你看见说他们得名声，得称赞有名声，结果神的见证就出去了。第二十节，那时我必领你们进来，聚集你们。所以你看见了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教会的原则，不是一个一个人的。那个时候我要领你们进来，聚集你们，我使你们被掳之人归回的时候，就必使你们在地上的万民中有名声，得到称赞。这是耶和华说的。那弟兄姊妹，西班牙书是这么结束的，那个结束乃是一个保证，保证最后耶和华的见证，神的见证要成功的，让你们这些被掳之人归回的。现在怎么样呢？必使你们在地上的万国中有名声，得称赞。你看前面一节说得称赞有名声，现在呢说是有名声得称赞，所以又重复一次。所以我们要知道，西班牙书就在这种情形底下来，就这种情形来结束的。然后最后说，这是耶和华说的。如果这是神所说的，神最后一定要完成他自己的工作。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西班牙书最后的结局是很荣耀，很荣耀。最后的结局就给我们看，在主回来以前，主要得罪一个教会，像飞在天黑一样。所以教会今天不是没有路，教会今天有路。因为教会会到一种情形，叫什么情形？完完全全满足的。那现在问题就是，我们愿不愿意被神隐藏起来？我们就是世上的谦卑，愿不愿意更谦卑？我们愿不愿意让十字架在我们身上把我们带到尽头，让我们成为困苦人，让我们成为贫穷人，让我们成为仰望主的人，让我们成为认识神话语的人，也让我们成为将宰的群羊。就像保罗说的，我们真义被杀，但是没有一样东西是出生吗？是肉体吗？是做各种逼迫，是患难，没有一样东西能叫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最后因着基督的爱不胜的缘故，因着神的爱不胜的缘故，神最后一定要得着他所得的。所以最后的得胜是神的得胜，神的旨意并没有因着人的失败而被推翻了，
神最大的指望是在
犹大和耶路撒冷身上，因为你看看犹大只剩下两个支派了，十个支派已经被掳，如果教会如果神的百姓还有前途的话，完全关系在两个支派身上。结果你又想他们也失败也软弱，
但是因此你看见神的审判要从神的家起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神还留下七千人没有向巴黎屈膝的。那最后你看见说他们最后的光景，神就是做到一个地步叫神自己的心能够得到满足。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讲到这里头，我们心中有一种很大的喜乐，因为每次讲到教会的见证，我们总是充满悲观的感觉。我们常常问一个问题，就是说到底回来以前就真的会得到一个荣耀的教会吗？看看今天教会四分五裂的情形。所以如果那样的话，我们一定说一定没有了，我们都是失败了，我们四分五裂。你看这个关于就是第二章跟第三章的情形，但是不要忘记，我们千万要记得，这是神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指引。我需要在你们中间留下困苦贫寒之人，只有因为这个缘故，我们才肯投靠他。也因为我们灵力是贫穷的，所以天国才是我们的。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个就是主的见证。到了最后，怎么样能够得着重振？最后你看见神自己能够得到荣耀，不因着我们的失败，不因着我们的软弱，因着我们四分五裂，神的见证就没有不，神还是要做合一的见证。因为最后是怎么说，我必领你们进来聚集你们。所以弟兄姊妹，最后神怎么说呢？他说我必使你们在地上的万民中有名声和称赞。你怎么有名声，怎么得称赞，乃是神聚集他们以后。你看那这里的见证是合一的见证。那最后神说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只要西班牙书存在一天，神的话存在一天，我们就不可能再散布失败主义。我们会失败就不会失败，所以但愿我们能够提这份的心肠，让我们来跟随他，一直等到他回来的日子。我们低头也简单祷告。